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AM 1150 FM 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夜间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本期的主播 Jane。恍然发现，2021年第一个月已经结束了。去年这个时候，我临时决定回国过年，但因为疫情发酵的原因，在家待了十几天都没有出门。后来一月底赶上了美国海关限制之前回来，也是十分幸运的事情。原本觉得毕业以后终于有机会在家乡过年了，感受一下久违的年味。家倒是回了，就是没机会在街上走走。最近网上又充满了过年的气氛，让我也有点想家。今天的节目就打算分享分享我很喜欢的导演陈小青在2010年写的一篇关于年夜饭的散文，收录在他的书《至味在人间》里面。比起他导演的《舌尖上的中国》，他写的文字没有什么精心布局，就是聊聊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记忆。这一篇《年夜饭之味》描述了他童年时期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的场景，末尾表达了些许遗憾，我倒是真的感同身受。本期的音乐都是我喜欢的日本动漫和剧集的插曲，也希望你们喜欢。 因为经常写点关于吃饭的文字，这几年每到年关，总有朋友问我年夜饭去哪里吃，不好露怯啊，我只能假模假式报上饭馆的名称、电话、地址、行车路线什么的。但有人较真儿，非要让我推荐味道好的年夜饭去处，我的回答永远是家里。的确，所有餐馆的年夜饭就像婚宴、会议餐一样，是完完全全赤裸裸的商业行为。这话说的有点得罪人了，好在我没说具体是哪一家。你参加过的喜宴，如果有印象的话，基本都是折腾新郎新娘的环节，怎么可能还记得有什么菜呢？嘴馋如我，参加过很多婚礼，记住自己在婚宴上吃了什么也就一次。那次是同事结婚，因为其父母的原因，请到了一位国宾馆主厨料理主菜。可是由于菜单过于密集，又是分餐制，加上新郎新娘节目不断，那道著名的三丝汤还没等我发现就被服务员撤了下去。就这样，我唯一记住的一道菜倒是和我擦嘴而过的，剩下的菜确实乏善可陈，也没留下任何印象。结婚是仪式，过年也是。春节是几千年农耕文明给中国人留下的合家团圆的机会，团圆必定是此刻的关键词。吃什么以及怎么吃，显然不及和谁吃更重要。饭店要挣钱，瞅准这个空档打年夜饭的牌，实则是那些程序化的菜肴能够让利润做到最大。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媒体都参与到鼓励大家举家到饭店里吃的大合唱里，这让我怀疑其言不由衷。正像电视里天天说孝敬爸妈脑叉叉，生活里谁会真的送这东西给父母呢？总能想起以前的春节，年夜饭的准备工作其实从腊月里就已经开始了。我父母都是教师，所以从放寒假开始，家里就为除夕的那一餐饭忙碌。 首先的变化在米上，平时吃的一毛四分五的鲜米被一毛六分三的粳米所取代，价格不一样，米的质量也不一样，不再是粮库里储备了两年的陈米，稻壳和沙子也少了许多。父亲从粮站买米回来，母亲会用簸箕仔细筛选，甚至碎米都要单独分出来做粥用。当颗粒饱满的米饭摆在面前，我非常巴甫洛夫的反应，哦，要过年了。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常见的场景总是这样：一只猪头端庄安详地待在热气腾腾的木盆里，我妈一只手摩挲着猪脸，另一只手捏着镊子，飞速地去着猪毛。我爹则在锅灶和案板之间做折返跑，案板上各种形状的面食，在他手里一会儿就变成了甜的蚂蚱腿，或是咸的椒叶子。我和妹妹的工作主要是参观。长大一些，我们的工作也比较清闲。妹妹们是拿一碗米和一角钱，欢天喜地地去街上找爆米花的机器，蹲在旁边幸福地等待着砰的那一声。我则在家门口支一个灶，一口铁锅，里面放上沙子，等劈柴燃尽，沙子已经滚烫了，就用灶膛里的余温翻炒花生。等妹妹们夸张地抬着一篮子雪白的米花回来，我的眉毛和眼睛都是尘土。当然，米花和花生仁最后都会被我爹做成点心，用混合了猪油和桂花的红薯糖稀把它们粘在一起。先把米花和花生仁均匀地铺在小桌上，倒上糖稀，然后卷起来接成薄片，冷却后酥脆无比。
Yeah.
我爹是一个乐观的形式主义者，老家过年的讲究是七个盘子八个碗，到大年夜那天菜都上了桌，自然少不了鸡鱼肉蛋，然而凑齐十五种往往还是比较困难，于是我爸爸就会把一些糕点放在盘子里充数，然后一二三四的数过去，如果还不够的话，他就会反身去厨房又端来一盘，或许就是我刚炒的花生。关于凑盘子这件事，在我的少年时代一直是全家人奚落父亲的经典段子，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体会出了父亲当年的心境。作为男主人，他在暗示自己，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家庭成员感受到生活在这个家庭里还不是太寒颤的。父母厨艺一般，关于年夜饭的味觉记忆，即便使用洛阳铲也找不出只鳞片爪，而那一个个寒冷冬夜里，外面噼噼啪啪的鞭炮，屋内一家五口人围坐在一起的情景，今天再也难以找到。现在我们全家都住在北京的不同角落，兄妹三人工作都忙，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已经是很多年没有吃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团圆饭了。所谓聚一下，也只能在饭店里象征性的举举杯，然后就各自散去。一家人团年守夜的场景也永远留在了记忆的深处。 今年除夕我正好在北京，于是父母让我去他们住的地方过年。我在电话里建议要么全家去天下盐吧，那家儿有川东农村的八大碗，十分正宗，土气十足，很有年节气氛。还没等我说完，父亲就打断我，能在家还是在家吧，我和你妈妈已经准备了好多天了，保证七个盘子八个碗。爸爸笑得非常自信。果然包括干果点心在内的一大桌子菜准备好了，浓浓的暖意里，一家人就像回到了从前。老爸在厨房和餐桌之间做折返跑，我妈在一二三四地数着盘子碗的数量，唯一不同的是多了电视里稀烂的晚会。几至全体坐下，父母笑盈盈地看着大家，在他们眼里我们还是没出家门的孩子。老妈坐在我旁边，像当年摩梭猪头一样拨弄着我的脑袋，哎呦，多了很多白头发哦。我看着她眼角秘密的皱纹，心下不觉一酸。以上就是陈小青年夜饭之味的内容啦。对于每个家庭都有他自己的过年习俗和传统，线下已是腊月，不知道另一端的你是否已经在准备过年的物料了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卫生和安全，勤洗手，戴口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 我们下周一再见。 Goodbye.